起我们的产业，是吧？也能让我们的孩子也能从小的过一个敬天靠主的一个生活，也能从小的也能认识主，将来也能被主所施用。感谢赞美主，求主圣灵保守我们上午的聚会时间，感谢那些还在那儿做的那些弟兄姐妹，保守他们的脚中。那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好，我们把手静音了啊。好，那今天我们要上一个，我们要学习新课了哈。那我们说呢，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学过什么七课的内容哈。我们说第一课是什么？是父母的优先次序，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哈。来，我们看这个目录哈。父母的优先次序，父母第一优先的是什么？
神。
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第一是首先第一，我们要一定要处理好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然后呢，也跟上帝的关系没有了就没有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什么关系？配偶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这第二个优先次序。第三个呢？
子女。
跟子女的关系，跟子女关系。然后呢？
教会。
教会。然后呢？
社会。
再跟社会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优先次序，我们能够明白。好，第二个父母的目标，什么目标？一句话，知道吗？徒弟兄，
荣耀自己，荣耀神。
不是，肯定这个在讲子女的教育这个。
按照圣经教育。
是什么呢？是你们的父母要照着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他们。这里面一个是主动的，你要主动的。这里面有两个，你要主动的。第二呢，持续的。大家记得这点啊，大家讲，就父母教育儿女的目标，第一，你要主动的，你要持续的教导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目标，这个你要注意，这个在我们在里面一定要很重要的，这个，所以呢，我们说这边，因为你要照着主的经验教育养育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有罪的人嘛，你就是说要告诉孩子他是有罪的，然后呢，是基于神对父母的一个主动的、持续的。这个教导，所以这是第二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父母的什么挑战？父母的挑战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这挑战什么？要保持正确的什么动机？基督徒不是说表扬你，我们每天在基督里面最难的是动机，对不对？其实这是我们说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怀什么
意念？
其实。我这个礼拜天下午主日学老师的培训里边，我们也重点讲的就是圣灵来了，当然让我们知罪没问题。第三，第二，圣灵来了，让我们就明白神的话语，这也是没问题。第三个是什么呢？圣灵来了，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很重要，更新我们心怀意念。所以保持正确的动机。第二呢，保持正确的什么？
中心。
这个中心呢，让我明白，一定要注意你的焦点在哪里。你要把孩子怎么带到什么基督面前来，那是一个焦点。这个当中就是说，告诉他既不复杂，也不什么困难，而且呢，什么也不一定是立竿见影，但是呢，也不要认为你完美主义，不要觉得你一定可以。搞得定的孩子不一定的哈，其实尽你的什么本分。第三个挑战呢，是保持正确的什么
平衡。
我们容易走极端，讲慈爱忽略公义，讲公义不够慈爱，对不对？注重内在就不管外面，那不行；注重外面不管里面更糟糕，是不是啊？就是有时候就说你的，还有呢，你给孩子限制太多，又就怕影响他的自由，对不对？但给他一放任，他的责任又是缺失了，对不对？会没有责任感，所以就是左右为难。所以呢，我们对孩子太友善了呢，他又不把我们当成一个权威了，对不对？我们太处理权威呢，孩子什么敬而远之了也不行，孩子又害怕我们也不行，没有亲和力，对不对？太有威严呢也不行。好，所以呢，还有呢，特别是教育孩子们，就是主次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如果你把重要的当成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当成重要的，就麻烦了。你要 就孩子的错啊，每天都纠到很多错，对不对？组织要搞清楚，一段时间里面就对付一个问题，帮他一个面临一个问题，一定要。现在我们这一大部分在哪里呢？我们成人啊，也是的，你做的工作也好，你在教育部也好，最大的挑战就是把重要的当成不重要的，把重要的不重要的当什么？所以你就开始麻烦了。一定要搞清楚你的优先次序，你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就干什么吗？叫又重要又紧急的，又重要又紧急的，你要赶快处理它，对不对？对不对？紧急不重要的呢，你要优先给他，但是呢，不是必须的。紧急不重要的，重要什么？不紧急的呢？那你怎么办呢？你一天里面一定要给他安排，他不一定放在这一天里。比如你的灵修，你的灵修，你最好呢出门之前能够灵修，对不对？是，但是不紧急很重要。但是无论如何好，你说我不一定把它放在第一件，我今天的，但是我至少今天必须给他什么？时间一定有的，灵修我不能够没有的，对不对？那同样道理，在复试人哪也是紧急的、重要的人，你要跟进的人呢？这呢，你说奔教会已经有的人，对不对？你要怎么去牧养他们，对不对？抓住现有的，对不对？然后呢，第二批什么人呢？就是从外面来到你教会的人，那你要去注意去关注这些人。这才是你第二批要注意的，你已经有的要保牧养，然后呢就主动来到你教会的人，对不对？无论是慕道的还是从别的教会来到你教会的人，你要去了解他们的需要，他们为什么会来，这些人他都来了你还不抓住他呢？那你在路上找人的话，你就那目标就更大了，对不对？你不是找到那个肯定概率很低，对不对？但好，这些人复试好了，你再复试吗？再玩玩，然后再玩玩，主动送上门来的你都抓不住的话呢，你都不去抓的话，那你很麻烦，那你肯定会有很多麻烦，就证明你再去再指望你去找什么，找路边的人就很难，这个可以看出来了，就知道了，对不对？送上门来的你都不热心服侍，你就服侍那些没送上门来的人，怎么可能呢？对吧？所以不是讲你的方法和途径，而是你的心态有问题，你的主次没有搞清楚，对不对？所以你不同的服侍，你的优先次序要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呢，而且教育子女是唯一的东西，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呢，也要注意了。你不是你唯一的东西，但是确实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好，这个是关于这个父母的这个什么挑战，对不对？然后到第四个讲父母的什么角色，父母的角色里面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父母是首先是管教者，对不对？父母管教者。那当然讲到一些不合圣经的管教啊，然后合乎圣经管教里面，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就讲到首先是有爱心的，对不对？有爱心的，有爱心里面有很多这种要求，有爱心的。第二是什么呢？是有智慧的，有智慧的。哎，所以为什么你的爱心在跟知识和见识上都什么没有动？有时候我相信大部分父母都是希望爱自己孩子，对不对？都恨不得把自己最好的给孩子，他有时候呢不合神的心意，随其私意管教儿女也不行。
没有智慧，
对，要有智慧的。这个是智慧里面就很多，特别是关于这孩子该奖励的奖励，该处罚的什么处罚，就要特别要有智慧。奖励太多呢，变成什么功利主义啊？我原来我做好事是为了得到妈妈的什么奖励？哎，你过分了不行。但是反过来呢，惩罚太多呢，哇，我怕受惩罚就更糟糕了。但是又不能没有。对不对？所以在里面有很多的智慧，所以呢，就是在所以在第六课里边，在第五课里边也讲到什么？父母是管教者里边的，他是明白什么？他是有爱心的，是有什么合乎圣经的管教，是有智慧的。就在第五课啊，讲到第六课呢，第六课讲父母是什么？第二个角色了哈，父母是老师。我们说第一，父母是管教者。第二，父母是老师，对不对？那父母是老师里面的讲什么？父母教导，首先是如何教导，再讲什么？父母教导什么？大家能够明白的。所以呢，这个讲，这里面也讲到了很多具体的内容哈。父母如何教导里面讲树立榜样啊，要提供美好的生活环境啊，提问和问答啊。然后呢叫降服或者顺服权柄啊，那这些都是一系列教导的。那 教导父母呢，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了如何教导里边还教导了三个大的四个大的方面哈，树立榜样，生活环境，提问和问答，然后呢正式的教导时间啊。父母教导什么呢？敬畏神，敬拜神，认识神，然后呢敬畏神里面包括认识神，敬拜神，取悦神，叫他相符与顺服权柄。父母是老师的这个角色，就是在第六课里边，对不对？第七课里边继续的讲教导什么呢？全是教导，我们第一点是教导敬畏神，第二教导降服与顺服权柄，第三是教导如何对付什么罪，还有呢如何去爱和服侍他人，如何解决欲望期望和失望，然后呢按照圣经处理什么试炼，然后教导他做一个好的什么管家，还有呢还有和合乎圣经的职业道德，当然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正确的婚姻观，正确的婚姻观。所以我准备，我们在我们家的青少年团体啊，青少年团体呢，就准备什么呢？就准备给他们讲这个婚姻课程，就是十三岁以后到了十八岁之间，提前跟他们讲合乎圣经所有的婚姻观，这个很重要。因为说等我们到了，再后来我早知道就不会走这个弯路了嘛，所以一定要防患于什么？未然，不要等问题出现了。当然，问题出现你还得要去补救，确实是，但是会留下伤疤，对不对？总是有，但是呢，成人总是负责大家更大责任。哎，一定要在小孩子、青少年、青春期了，就该告诉他。你看，昨天我在早晨呢，昨天我的星期一跟孩子们分享早晨啊，有《创世纪》第二章背完了嘛，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爱人什么，而且造男造女嘛。所以我就问另外一个那些 AK 的，你是男孩女孩？一定要搞很清楚告诉我，我是男孩，很好，你是男孩女孩，我是女孩，一定要告诉我。他说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男女什么社会上，你看你男女什么不分了嘛，所以你要从幼儿园就告诉小孩子，你是女孩，你是男孩，先不一定讲很多，两岁的孩子，所以他你要问他了，你是男孩女孩？他说我是男孩。男孩意味着什么？妈妈长大就妈妈妈妈妈妈妈。到我们现在，我们还要男要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要学习，对不对？但是你要从小就熏陶他。这昨天我在早上分享创世纪的时候，因为我有幼儿园的在高中的孩子嘛，所以我要讲圣经不能够脱离实际嘛，看见他的形象造男什么造女嘛，所以我就哎黑的小朋友带好很好，你男孩女孩啊？我是男孩，很好。你男孩女孩？我是女孩，很好。就他们能够明白这个。然后呢，我又告诉他们了，对不对？婚姻简单是男人跟女人，还是女人跟女人，男人跟男人，行不行啊？那孩子们，他们就不行不行不行，孩子当然要告诉不行，但是呢，成人认为什么？可以，甚至什么那些伟大的教授们认为什么？可以，甚至那些伟大的政治家们认为什么？可以，甚至那些伟大的法律专家们认为什么？可以，甚至那些伟大的心理学家认为什么？可以，甚至一些教会的牧者也认为可以，麻烦了。创世纪第二章你都没搞懂，还讲圣经，还牧羊教会，这个是要命的。你看到没有？所以在幼儿园，我昨天早上我跟幼儿园的高中的孩子分享，早早分享的时候，我让每个孩子知道你是男孩女孩。其实不是幼儿园要知道的，其实到初中高中孩子也要知道什么，你男孩女孩，然后你知道你男孩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们从学校里面要培养检讨文，女士优先，坐电梯让女士先进。其实我这几天我跟包括安徽来，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的男人都什么呢？都是这样的，电梯一开门，丈夫什么？然后就跟着走。然后呢，电梯门一开，老公就跑进去了，就是。外面架子也没关系了，管他嘞，都习惯了，知道吧？都习惯了，所以呢，我们都是因为没有，我经常中国男人第一没有父辈的榜样，我们中国男的比较沉默嘛，一般都寡言少语的，对不对？很少表达。第二呢，更没有说主动去服侍什么女人，对不对啊？就是这样。
我在电梯里面看到 对，有个男士穿得很整齐，头发梳得光亮，西装革履的，然后每次跟他妻子一起站在电梯里面，他妻子都是大包小包的拎着，就跟那个童养媳一样的，特别。然后他丈夫穿着西装革履的，很笔挺的。然后这电梯门一开，然后他那老公这样子昂首阔步的走出电梯，他妻子在后面这样子，哎呦，看了哎。
所以呢，我们中国男人第一，他没有富贵的榜样呢，也没有受到尊崇们的什么培训，知道吧？更没有这种意识，所以都是自学成才，也不容易。所以中国男人大部分嘛，这叫属灵巨婴，巨婴还是长不大的男人。所以我经常说，男人四十岁之前一般都不懂女人的，就这个原因啊。四十岁以前的男人，中国男人基本上不懂女人的，他爱女人也原因是希望女人什么，我爱你一点，你要爱我多一点那种，是要满足自己的想法，满足自己的欲望，满足自己的喜好，满足自己的需求。哦，开始哦，就你要被上帝学习哦，慢慢学习。所以这么呢，父母的教导什么一定什么很重要哈，我们一定要注意父母的教导，一定要什么不断的去行一个正确的目标，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好，那我们讲到什么呢？教导什么？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差不多了哈。那我们今天开始什么呢？今天学到第，我们说父母他是什么？他是管教者，父母是什么？老师，对不对？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呢？父母是鼓励者，鼓励者。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需要更多的学习。这个上一次个礼拜，我把我老二稍微得罪了一点点，我说了一句话，我说我们的孩子比较普通，他不服气。你怎么能说我们？你从来没有给我们多一点鼓励啊？普通，我说这普通呢，好像谦卑一点说话。后来我说对，我给他鼓励，我们的孩子普通，但要卓越。不是要伟大，伟大不多做伟大的就麻烦啊！不要怎么说，不是说我们还出类拔萃，这个不是。但是要卓越，卓越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跟别人比的。卓越是什么呢？你自己做到什么最好，把你的能力恩赐发挥到极致，也就卓越了。卓越也不是说你在世上被人肯定，你成为一个成功人士都不一定，就你做到你最好。所以呢，这个好，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来看父母是什么。鼓励者哈，前面讲父母是管教者，父母是老师，第六是第 C 父母是鼓励者，来到第八课，来，请你请读一下那个C 点那个第八课那个内容，第八课
84页，
对，对，
这个
F 你那部什么内容呢？好，来，请你读这个哈。
以弗所书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以弗所书6:4的第一部分还没有完成，我们会继续讨论。哥罗西书3:21也有类似的教导，都读吗？
对对对。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如果你想要成为一名恪守圣经教导的父亲或母亲，就必须尽可能多的鼓励孩子。孩子和我们一样，喜欢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被挑战、被鼓励，让他们知道自己取得的进步会对他们很有帮助。我们如何鼓励孩子？按照以弗所书6:4和哥罗西书3:21所说，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令他们气馁。
好，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讲呢，就是他用以弗所书6:4，然后呢还有呢配合了哥罗西书3:21，就说你们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什么
气，
恐怕他们失了什么
志气，
哎，这个就要平衡了，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是对的，对不对？哎，因为他们呢，我们用教训和警戒，我们一般什么比较强调这个原则嘛，前面守这个界限嘛，对不对？但是你写到界限久了之后呢，哎，我妈妈骗你过分严格了，让孩子们什么害怕你而已，而没有做到什么鼓励，会打击他们。就用了哥罗西书3:20，就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受了什么志气，需要平衡了。好了，具体怎么看他把这个来，请读，对，从读黑体字开始。不，你读黑体字。
如果你想要，
哎，就上面那个黑字啊。对对对对。
这两个 经文提出了几个语气非常强烈的用词，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住和和本这两个词的翻译相同。不所说六章四节，惹这个字表示否定，意味着激起或者刺激，因此含有激怒的意思。这个语气词强烈，使其成为对父母的一个警告。他用的是现在时态，因此父母们必须持续不断、日复一日的在各个生活环境下聆听这个警告。怒气，正如前面说过，父母有时必须反对孩子。参考第二课，这种反对也许会激起孩子的反抗情绪和让孩子感到不开心，但这并非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所说的怒气，相反，圣灵说是父母刺激孩子形成一种不满、愤怒和冲动的生活方式。这种怒气包括公开的叛逆和消极的愤恨，固执冷漠或以无动于衷。
好，我们现在看这里，所以这里他这个就把这个词不要惹儿女的什么
气，
他说是我们会这种是会激怒、刺激的、激怒孩子的那些事情，我们不能做。但是说你们这样，你说父亲不要惹儿女，就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什么，养育他们，照着主的和警戒养育他们呢？我们前几课是讲重点，对不对？你要主动的，要持续的。但是呢，他现在回到这一部分，不要惹儿女的什么
气，
这个怎么说？就是从鼓励者的角度来讲嘛，这个鼓励者来讲，所以他说惹就是不要激怒这个孩子，对不对？然后呢，或者什么，让他什么，所谓怒气，就刺激孩子形成的不满、愤怒和冲动的生活方式。你看，我们其实很多这种就是代沟就这样什么形成的。你经常惹儿女的气，你的儿女就跟你形成隔阂了。但是呢，儿女不好反抗你啊，就只能敬而什么远之。所以中国的很多父母啊，要么就什么妈妈，要么就什么，我们叫慈父，叫严父什么慈母，要么妈妈一般比较放纵的。比较溺爱的，爸爸一般是比较什么，就是爸爸唱黑脸，这个就是不应该的。父母应该是同样的，该黑的时候都黑脸，该什么红脸什么吗，都红脸，对不对？因为这种孩子的一致的。好，这里呢，怒气就是什么呢，是这种包括公正的叛逆和消极的愤恨，也固执或者冷或者无动于衷的。就是说，哎，你看到没有，惹儿女的气啊，有的什么呢，他们认为气就是什么呢，发脾气才叫气。你要注意啊，其实比发脾气更厉害的气是什么，冷漠。你发现没有，夫妻的已经到什么，到什么冷暴力，比什么说对你有点发脾气还是什么，还对你抱有期望，对不对？等对你完全冷漠了，已经什么，已经绝望了，知道吧？所以为什么夫妻之间如果是什么相对无语了，从来没有交流了，我们的婚姻的冷暴力比那个什么，比那个有时候发点怒啊更糟糕，就是冰，对不对？你把冰抱在怀里面，你会有什么感觉，对不对？就是让你完全心凉了。所以这个就是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请继续来读下一段，哥罗西书开始。
哥罗西书，惹气，这是另外一个语气强烈的词，意思是让你的孩子归心气馁。这个词只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中出现过一次，包含的意思是没有精神、沉闷的、萎靡或者是气馁的性情。这样的孩子也许会顺从，但缺失了某种东西，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愉快，相反，孩子常常感到痛苦、沮丧，并且活在愤怒和绝望之中，孩子对生活毫无盼望。虽然所用的词不同，但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和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却是两段平行经文，他们所描述的完全不是孩子瞬间所表现出的愤怒或者气馁情绪。相反，圣灵在此警告父母不要去点燃孩子的怒火，或者反复激怒孩子，让孩子深陷于苦恼当中。 显然合神心意的父母想要避免使孩子产生如此反应的罪。那么具体来说，父母如何惹孩子的气呢？父母必须要避免的事情是什么呢？父母因他们不做什么或做什么惹动孩子的气，这些例子可视为不作为的罪或有意为之的罪。
好，所以这个大家讲了，就是惹气的还是这样的，就是说父母不要主动的去惹儿女的什么气，对不对？这里先讲到两个，一个什么呢？一个是不作为的罪和有意而为之的罪。我们来看看啊，他开始来看看，我们请下面来读一下，说来看看，来，首先那里。
首先我们来说不作为的罪。父母不做什么会惹孩子的气，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孩子。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六章四节使用连词只要，清楚地说明使孩子感到挫败的最明显的做法就是你放弃始终如一管教和指导孩子的责任。父母不履行他们的责任去完成所有这些要求，或者在做的时候并不认真，就在惹孩子的气。孩子需要来自父母的训练和教导，当他们得不到的时候就容易受挫，由于他们的父母没有付出努力养育他们。一个重要提醒，父母必须在管教和教导之间努力保持一个适当的平衡。父母在教训孩子过程中如果表现出前后矛盾、无规律可循或者无法预期，就会惹孩子的气。这特别意味着要避免两种极端，过度控制和没有限制。
好，这个提到两种啊，所以这个哎，这个很重要哎。你不作为，就是说你不没有照着主的警戒教育养育你的儿女，你在惹他的气。为什么？因为孩子将来他没有这些东西，就麻烦了。将来他到学校里面行不行了？没有规矩，我妈妈从来没有教过我这个，我还要排队的。我妈从来没有让我在哦，在公共场所要遵守很多规则，妈妈从来没有教过我，麻烦了，知道吧？所以你没有给他一个教导，所以这个孩子呢，他会惹你的气，对不对？你会惹孩子气，对不对？以前我们不是讲过吗？对，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陈晓的故事啊，梅心如这个故事啊，说一个孩子后来偷东西啊，后来又开始什么偷盗，后来把人给杀了，后来判死刑，对不对？所以妈妈的刑场上说，妈妈送你最后一程，对不对？希望什么？要吃妈妈的奶嘛，他要把妈妈的奶头给咬掉了，对不对？这种因为我从小我犯错，你没有给我管教，吃了我的是非没有标准，没有是非的标准，没有是非。总是觉得什么，哎，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什么是错的，这谁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对不对？这就为什么小孩子为什么十六岁之下犯罪，十六岁以前犯罪，谁的责任？父母是监护人，对不对？他承担的责任。喂，我告诉你啊，做父亲的一定要注意好，做父亲的要注意好。最近呢，其实我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个女孩生下来之后，父母呢，父亲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从来不在家里的，基本上不在家。妈妈带着这个女孩成长的，妈妈带着这个女孩成长的，父亲基本上不在家，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一两个月才回来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基本上没有父亲的陪伴。结果呢，这个妈妈呢就变成另外一种问题，因为没有丈夫在身边嘛，竟然有时候会有一个不正当的男人，竟然他有时候他妈妈会把他带回家来过夜。那这个女孩就耳濡目染嘛，当然她又不懂嘛，很懵懂懵懂，小孩子嘛。结果呢，小孩子过去过这个女孩呢，有一天呢，因为她没有这种教导，就被他的一个邻居的一个成年男人把他带回家去。经常因为没有爸爸嘛，妈妈有什么有沉迷于自己跟别的男人不正当的关系里面嘛，所以他就跟一个邻居的叔叔就对他特别好，就把他带回家。十三岁的时候就有身体的接触了，这个男人对他就有了，但这个男人又明白他小孩，十三岁又不敢，身体发生关系，就到了这个十五岁的时候，他就两年左右跟那女孩子有不应该有的这种身体的接触。到了十五岁的时候，这个男人跟他发生关系， 就到这个女孩到现在为止，到了20多岁，性方面是完全混乱的，自己不停地跟男朋友同居，甚至跟她另外一个闺蜜又产生什么连接的，产生双性恋的一个倾向。好难这个，好难走出来，她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什么父母的不作为，因为父母从来没什么，父然父亲完全不在身边，妈妈又是自己什么，这个问题都就导致她就是不作为带来的给孩子带来的危害性什么。这个孩子20几岁了，仍然是无法面对这种两性关系，怎么去看，完全是混乱的。而且他说他自己他是不能自控的，受到一些性方面的诱惑，他无法自控。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大家那样，各位，所以为什么你要教育呢？为什么呢？虽然国外自由的所谓的所谓的不应该犯的那些小电影，对不对？他为什么说18岁以下什么不可进去，这是什么原因呢？你一定要当然18岁以上就可以吗？也不应该。但是呢，你要明白，未成年的人依然在性方面只要受到任何不正当的诱惑引导，错误的方向确实会后来影响他一生性观念。所以为什么在18岁之前你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孩子，不能够接触到那些污秽的东西，一定要保障你的孩子。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严加看守你的孩子电脑和手机，就这个原因，知道吗？一定不要让他单独玩手机，一定不要给他玩这些东西，交友软件一定不要让你的孩子什么，但是就这个现在有点方便什么，对不对？微信总是有附近的人，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你要帮助你的孩子控制好你的孩子，确保他不可以跟人聊天，一定不要在网上跟人聊天，这包括微信。而且一定要告诉你孩子，我两个女儿，我就告诉他了，任何的异性加你做好友，你一概拒绝，不可以加，一定不可以加。连教会的，网上有个弟兄加我的女儿，那我说我女儿就告诉我爸爸，这个男的弟兄怎么加我，我说你不接受，不要接受。为什么？因为你，所以我的孩子就很聪明。每一个甚至我的孩子被骗到什么程度，在微信上如果有人加他好友的，他必须要给爸爸妈妈看这个什么事情可以接受吗，他都要严格的去给父母分享。所以一定要记得哈，所以这个不作为的，好，我们来看看有两个，这里有两个，我们先看第一个。第一什么呢？是单过度控制。来，请读。
过度控制，这体现于设立太多的规矩和限制，制定没有意义的苛刻和过于严格的规则，不要让你自己成为一个移动的禁止标志，对所有事情都说不，避免微观管理孩子的生活，告诉他们必须要做的每一件小事，根据孩子的年龄给予他们一些自由。举例说明，父母如果不让孩子尝试新的事物，可能会压抑孩子大多数的想法。对于你来说，孩子的项目可能显得毫无意义，但是为什么不让他试一试呢？寻找机会对你孩子的请求和想法说可以。过度控制可能是因管教的错误动机而产生的问题。希伯来书12:5-11提醒父母，管教孩子时应具备的动机，正确的动机包括第6节爱孩子，第10节培养圣洁，第11节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教应该为了神的荣耀和孩子的益处，而不仅仅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过度控制和没有限制之所以常常失去平衡，是因为我们训练的动机是错误的。
好，这个他这些过度控制就说一定要什么注意你的，所以我现在告诉老师们，昨天我们的老师的那个回答，我讲一定是包括你告诉孩子每一次，特别是到了孩子越来越大的告诉他不可以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为什么，要知道你的心意，你的心意是什么。我的心意绝对不是为了什么限制你，也不是为了伤害你，更不是为了怕你很聪明。当然如果你真的有这个东西，你要悔改，你就最好不要给孩子限制。那我们肯定要给孩子要给孩子立界限，对不对？那这个界限是尽量是原则性的东西，非原则的东西呢，我们家很多父亲管理家庭错误的，就常常把一些非原则上什么原则，就会让你孩子过分拘谨。其实我自己也在反省这个问题，我的父亲呢，我对老大老二，特别是老大，有时候 会不会有些地方太苛刻了一点，有时候要思考的。所以后来我的老大有点说，哎，妈妈，就是你有妹妹的老三之后，好像你对妹妹的要求比我们以前什么有点松了很多，有这种危机。为什么？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又生了一个最小的女儿，然后呢我们上下来岁生孩子呢还比较对孩子好像严格，到了第三个孩子呢可能就比较一个心也软一点了，妈妈年龄也大一点了，那我性格又不一样，对孩子任性一点，可能就让步很多，所以说呢他们就很孩子能够敏感出来。好，所以呢我要告诉你，要告诉孩子，每次你要告诉他，哎，就算你给他的这个限制是正确的哈，你要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妈妈爱你，你要告诉他，中国人不太愿意表达，还在告诉他，可能妈妈愿意表达，爸爸也要表达，爸爸爱你。我不知道谢弟兄，你跟你现在大女儿可以经常这样表达吗？
我没告诉他我爱
他，告诉他，告诉他，告诉他，
只有要求。
要告诉他，要告诉他。我现在我是表达，我是我大女儿在大厅啊，我昨天妈妈也很就是我找她，因为妈妈就够有意的，爸爸家里说话了哈，我就跟她聊，我是总是虽然我昨天我在那说白了我在看那个篮球赛嘛，那个 NBA 那个76-8的，我在看，我说你代替我讲就行了，我其实坚决不同意，就把手机来爸爸跟你讲话了哈，还是搞还视频跟我跟我聊一聊。还是要聊一聊，因为我不能代替你，那你爸爸就是爸爸，所以就是，而且女儿在东北来，我从贵州去了几天回来，几天就没跟女儿通话了，视频看看了，一定要看看，所以跟女儿要聊一聊，所以我还是形成习惯的，我不知道你们没有听哦，我任何时候跟我离开家出差啊，还是回来，我会跟每个人拥抱的，我走之前要跟每个人，我要跟妈妈拥抱，要跟大女儿拥抱，跟二女儿拥抱。那跟老三拥抱，然后我回来也是进家门一定要跟我的每个孩子拥抱，无论他多大没关系，爸爸爱你，就是跟他拥抱，所以我表达是爱他的，你要表达爱我，说包括跟你的这些，如果是合理的限制，也是因为爱你的缘故，要让他知道为什么，不是限制你，不是为了控制你，也不是怕你有更大的自由和这个麻烦，所以大家明白哈。所以那叫什么呢？好，这个我们明白什么呢？就是过度控制啊，制定规则。好，我们来看到什么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要把什么给孩子自由的东西也把它限制住，知道吧？这个是有点难哈。就在一个方面给他多少自由的空间。好，我们看看为什么？我们看到制定规则并试图通过这些规则过度控制孩子的错误动机包括什么呢？我们形成我们自己哈。来，请谢弟兄。
A 了是吧？
嗯。
侧重个人偏好而非圣经原则，一些父母容易强调一些圣经中没有的规则，这些规则其实只是反映出个人偏好，世俗这样的规则本质上没有错，有时这些规则有助于建立安全的环境或者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使家庭不会产生混乱，但必须要注意的是避免将这些规则与圣经的命令等同，或者超过一定的限度，比如数量过多。下面例子有助于说明，你也许不想让孩子去触摸电视，当他长大一些，你可以教导他管家的原则，可能刚开始他也不能明白。其他的例子包括你设定上床睡觉的时间，你想要的铺床方式等，这个例子就不是过度控制。然而如果你一味强调自己的规则，随着孩子的成长也没有教导他们相应的圣经原则，那么你的这些个人的规则在孩子的眼里就会被视为过度控制，这可能会导致孩子愤怒或者绝望。
看到没有？所以你当然呢一定要什么，你不能够到一个小时候你看啊，你说啊，因为他不玩就是不能开电视，但是在我们家我们是这样的，有的我听你二姨就是说他会跟你们原则的，绝对不要看电视哈，家里现在绝对不要买什么电视哈，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他们讲我在他们是比较那个说，哎呦看电视就犯罪哦，你还说哇绝对不要，我不敢这样说，但我们家一直训练孩子说，反正电视没有爸爸妈妈容许你是不可以开的，那开始看什么节目一定要爸爸妈妈知道你在看什么，这个东西是有意思的，通过爸爸妈妈同意过的，就妈妈才要自己懂得分，因为他永远有一天面对这个分辨的嘛，所以有的人是比较保守啊，绝对不要看电视啊，好，那就孩子变成有一天什么逆反心理啊，还有呢会反而给他负罪感，万一有一天不小心看了电视，哇有就犯罪了吗？所以就不好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一个，这次我在贵州很有趣的，他们才跟我分享，是20年前我把一些布依族人第一次从农村带到这个广州嘛，跟我一起住， 他们的习惯什么呢？互相这个茶杯啊，不是拿过来嘛，你来喝一口，他们来喝一口。就呢，他有天呢，他们认为老师的也可以嘛，因为实在无知嘛，他把老师杯拿来喝一口。他说：“喂，我就把这个水倒了，我就把杯子什么洗一下。”那但是我就没跟他讲太多。但是呢，其实后来呢，我们老师那么讲究啊，有什么了不起？瞧不起我们农村来的？他有天呢，晚上帮我倒杯水来，他故意的在里面吐了一口水在杯里给我喝了。我一直不知道，这次在贵州他们来告诉我。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概念呢？哎，你不要以为啊，这个思维方式哈，比如你在餐厅里面哈，他那边点个菜来，对不对啊？你点个菜来，对不对？服务员过来，过来怎么？你怎么搞的这个菜？没有搞熟啊，半生不熟的，那么水平那么差的，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你看，厨师说你没炒熟，我说啊，那在这来，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说你只是给他什么？你好像只是跟他讲规则，对不对？冷冰冰的规则，甚至你炒发他的那种，本来这个可以的，哎，麻烦你这个菜呢炒的好像不够熟，我们不太习惯吃这个，是吧？麻烦你能不能够上我们是吧？再加一下，哎，你因为你是客户嘛，你是上帝嘛，所谓的他们家说吧，所以你应该服务我的，所以你不我可以训你嘛，指责你嘛，中国人习惯了，对不对？但另外的事要比你更糟糕，你不指责我吗？吐一口口水在你在哪里？你还叫我吃，对不对？你不知道的，对不对？但是你说你有道理，你的这辈子还是有道理的。但其实呢，人是诡诈的，人是会计较的。所以我这几天跟主持老师培训啊，跟那个老师们培训，昨天也讲这个问题，有理，你有道理，还有礼貌，有理还得有理，你因为你有道理，你没有礼貌了，你敢感觉你动机是在什么？就是在抢着别人，抓别人的把柄，这样没有，别人就会什么，用另外的招什么对付你的，其实这就以恶什么，因为你的心不是出于真正动机，所以你要告诉他。就算他有失误，也是以温柔的心告诉他，你这样的做法确实不对，但是我是爱你的缘故，或者我是出于慈悲怜悯的心来跟你对话的，真的没有别的，不是指责你，你明白吗？人家指责你的话，你夫妻很容易就怎么样，最亲密的夫妻，对不对？为什么会升级？就是这个原因嘛。哦，你指责我，我就这样，我是男，我就要你做，就是这样的，怎么样？他其实本来事情不大的。对啊，对，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是你个人的偏好，哎，我的个人偏好是，但你说这个常常是卫生是吧？我们可能在那边，可以吗？那我一家人肯定是什么？像我两个女儿，我那就肯定是没问题的，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换一个就不行了，对不对？你可能就是习惯了，对不对？所以呢，那么就呢，所以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以前我到那个少数民族啊，到外族。一进家门呢，老太太呢，毛巾啊不是在擦嘛，擦，然后呢，拿在手里，北方人，东北人嘛，哇，擦擦，亮奶奶，不擦擦脸啊，好，你一进来呢，哎呀，欢迎你客人，拉毛巾给你擦，你看到他一个擦擦的，擦着好意嘛，欢迎来，给你又来擦，那你接不接受呢？那马上哦，你嫌弃我啊？你很厉害的，好，因为这某种情况嘛，所以我就说，我这怎么办呢？谢谢你，我不用，哎，你要小心记住，谢谢你，我不用，就结束了。然后我说我也拿着纸巾来拿着呀，你看你这里有汗，人家好意还用你擦嘛，对吧？他习惯了嘛，对吧？结果呢，我认不了桂花呢，在里面在外边可能看拖拉机那个他的那个回来了呢，他真的老太太的毛巾给他拿来吗？他就拿来擦了啊，他又比老太太又擦擦，对所以呢，那他们，所以呢，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有智慧，你不要什么，你要明显的嫌弃呀、啊，你就开始什么关心什么，因为这些人穷讲究的，虽然我们做一点都不算讲究，对不对？但不一样，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成长背景不一样，所以呢，你不要把个人的偏好呢过分的嫁给别人，你就会什么，你就很麻烦哈。你这么就会产生，哎，所以我是比较讲卫生，没错。但后来我到什么程度呢？你看贵州这次去，他们没有改变，都是一锅煮的嘛，一锅煮下面煮蘸的那个料啊，它也就一个碗的吧，有辣椒的哈，它就蘸嘛，是吗？就筷子捞吃。 那坦白讲呢，我一开始不，但是我以前不行的，但我去过很多次贵州，我就接受了，无所谓，反正这样嘛，这是一个料啊，这次还是没有改变的。我拍个照片发在教会群里嘛，不是有一个嘛，有那个就是锅上面一个碗，那个上面对的大家站着吃的，那我习惯了。但是我有一条我一直接受不了什么呢，他们吃完之后了，拿完了，老师来先汤给你喝哈，我是不喝的。我是不喝的，为什么呢？
锅里的汤
啊，对，锅里的汤，
锅里的汤，
因为呢，后来大家都吃完了嘛，都是自己筷子这样捞的嘛，捞了就站着吃，但是我都接受了，我接受了，反正站着吃，反正捞一下子，接受了。但是呢，等都捞完了，最后要喝那个汤的，我实在受不了，我真的不喝的。但是呢，我一看就说什么了，我不喝。老师，你不喜欢喝汤吗？今天我不喝了。后来呢，妈妈出去了，妈妈了解到了哈，我才刚刚说，我说我其实我承认老师心里有点，你不能说人家，你们这里不讲卫生不要这样讲。我说我确实有点，我自己有点小洁癖，可能有点接受。后来他们明白，后来妈妈出去了哈，妈妈跟在说老师这样的，他就明白了，没事什么了。把汤是吧，先盛碗汤给你了，在这里的哈，他们就继续吃。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他就提起我的软弱，没有别的意思，就你就这样，哎，这样大家就能够接受你，知道吧？包括我现在去浙江，浙江那边还有什么习惯呢？他是这样的，他喝汤呢，不是一碗汤在这里吗？他怎么呢？每人面前放一个汤勺，知道吧？他们习惯什么呢？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呢，一般就在这里我就不喝了。我第一次去列祖，我就不喝。我说，哎，这你们广东人喜欢喝汤。我说，那我再后来呢，几次一定要休息之后呢，我才跟他说嘛，我真的很抱歉，抱歉。我呢，最好呢就后来我就聪明了，我说好，我就呢，趁大家都还没动手啊，就搞点汤喝。我们说，我说我们广东先喝汤后吃饭，没问题，没问题。所以就，但是。我几次出息了，出息了啊！最后我在跟他说什么呢？我说最好呢，我说真的口水干的，就好像有点。当然，这个东西每个人不同。对。
我突然想到有一些教会应该是边缘一点，他也是小不明白什么，他们领圣餐也是很有意思的，就用同一个杯，大家喝一口一口一口。
我跟你说的就是我刚刚就是。小群呐、啊，就聚会门头的教会啊，我问他，他们现在都是他不是认为他必须这样做的，他认为你分开喝就不是合一了，
啊对啊对啊，
对自救的问题了，他就说你必须，上次我在浙江就是这样的带领教，我们还要去了，所以五月份要去了，所以每次还好，他什么，他300多人哈，而且弟兄先喝，姊妹在后面喝的哈，因为他是姐妹跟弟兄分开的嘛，弟兄在这边怎么什么呢？特别是最年老的喝，拿着杯祝福之后就喝。好，王教授，他不能分开哈，他故意的，说你分开就是不喝不属灵了，知道吧？好，后来呢还好，第一个长老80多岁喝了，第二个负责人呢就喝了，我第三个喝的还可以，我盯住他喝的地方，他们都是拿着，一般右手拿着那喝嘛，喝，好，那喝我就什么，我就用，我不故意撞，故意撞人家看出来又不行了，我故意左手接，现在就反过来了嘛，你要不动声色。你动声色你就不属灵了，知道吗？哎，当然这个不怕，我不怕这个，不怕他说这个，但是你不能敢嫌弃别人，知道吧？那我就用左手接过来嘛，先你本来右手这边嘛，我左手是那边的嘛，我就喝了，感谢主递过去，就递过去的吧。150个男人喝完之后，后面150个姊妹们再接着喝，再转到最后那个姊妹呢，别人嘛不太放，剩多少就要喝完，就是而且一滴不能剩的，他就保证刚好够。
在哪里、啊？
就是浙江，
浙江
不就小群，他们现在就是你这里方上都是一样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受洗，我
哎没领对吧？就你在、哎、不
这次里也有，
就在你方上的小群，这
个
聚会旁边都有的，他都是这样的，不可以变的，他不是他跟边缘地区没有关系，跟你有没有文化没有关系，他这个宗派他就这个观点，他这个教会的观点，所以呢你就不能够嫌弃的。哎，你有感冒吗？感谢主，你没有信心，你有信心，有信心就是信心，信心软弱，他这样的一个神学观，明白吗？所以呢，我一般的还感谢主了，我就
因为你第三，
我一般第三个我就因为我讲到的，请我去讲到的，我就赶快喝一口，后面哎呀，我主啊，求你保守吧，就这样的，姊妹们更厉害，150弟兄喝完之后，你们姊妹们接着喝。再接着喝，然后呢？
那有多大杯
呀、啊？不，他就反正就是，反正 还有到什么程度呢？喝到最后了，你看什么呢？发现不够了哈，那你只能抿一口，在下面就是这样，要有判断，你看叫圣灵，它叫圣灵的带领哈。但我这是什么概念呢？我觉得重点在哪里呢？就是有时候你把个人偏好带去圣经原则，确实会有点的嘛。要自己衡量。
那都不是圣经的规则。
对，但是呢，他认为是这样，那你要，那就我们要怎么尊重？但是呢，你要表示要有，甚至需要智慧。有的东西真的个人，但是你确实会介意，那你要求主给你智慧。但是尽量不要因为你个人的规则啊，就会给人什么限制。这个都是这样。好，我们看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个人偏好，偏好来，请陆弟兄来，请你读 B 跟 B 点。
嗯，
懒惰。这种父母不愿意花时间去想问题，他们过度控制孩子，使自己不用去做艰难的决定。比如这个不要行容易得多。同样，拖延做正确的事是懒惰的另一种表现。
好，看到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什么懒惰什么感觉？就是哎呀，算了。有时候跟孩子，我们有时候什么，就比如说，特别现在父母啊，很危险啊。父母自己喜欢玩手机啊，喜欢玩游戏啊，喜欢搞一些爱好啊，就什么更加懒得什么管孩子了。实在不行呢，
丢，
也给你一个手机，你去你房间玩手机吧，爸爸在这里玩手机了，很危险的，兄弟们要注意啊！你带孩子要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啊。我们是有什么
玩手机？
对，我们要注意。
自己玩，叫他看着。对一半。
要小心啊！要小心啊！别让小孩不能小孩
不大人看着，小孩子不能看。
所以要小心。
长大了给你一个。
所以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避免什么？有时候我们就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就不想被打搅，或者甚至就是懒得去管他了，就是让他自生什么，会让孩子自生自灭。干嘛呢？懒惰要小心，因为呢要殷勤教训你的什么？要殷勤，殷勤，你要把你的焦点要看在哪下子。所以啊，我们懒惰也是我们什么？有时候什么会做不作为的哈，不作为对不对？来，请再往那边做第三个。
C 害怕，这种父母害怕自己失败，也害怕孩子失败，他们制定过多的规则，是担心孩子长大后不成样子。因此就事无巨细的管孩子，父母可能因害怕面对个人的窘境而根据别人的想法来管教孩子。这种父母常常将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将自己的教养方式与其他家庭的方式做比较，这种比较会使孩子生气，激起他的愤怒。成年信徒的门徒训练过程是一个效法的好榜样。当一个年轻的基督徒进入你的生活，他不明白礼教礼仪、社交礼仪，不了解圣经方方面面的教训，你不是时刻都在急不可耐地解决他所有的问题，你会耐心地指导他。正如保罗告诉提摩太对待教会的做法，要了解错误对于生命和不成熟是必不可少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父母如果理解了自己成圣的过程，就不会成为一个过度控制者。你自己的成长知识应该可以缓和你的教养方式，使你不会制定一个又一个的，认为这些规则会从某种程度上让你不会遇到尴尬的场面，或者让你的孩子不犯错。请记住，不是孩子犯的每一个罪，或者他做出的每一个错误的判断，会导致他将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事实上，你应该更关注行为模式，而非每个单一的行为。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不要追求成为孩子与孩子生命中的终极权威。相反，当他看到遵循自己的良心、学习跟随主的重要性，注意。过度控制将极大的妨碍你与孩子建立重要关系的过程。
好，那看到没有？就是什么？就是过度控制。其实我告诉你啊，有时候其实我自己坦白讲也是在学习这个。我觉得对学校的教会啊，我一般是什么呢？训练什么在我们的真理上要求是严格的，在管理上我们心里是宽松。这个要有一个原理，就是在真理的在原则要认真，绝对不能含糊不让步。但是在做法上一定要宽松，所以我们说教会的真理的会员手册我们很严格， 在章程治理方面，我们尽可能给大家什么一些自由的空间，发挥自己的这个空间。所以有时候对孩子治理上也是要注意这样的。所以呢，而且呢，你不要认为，不要让你成为孩子的终极权威，知道吗？我老爸说了就算，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是这样说的。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的？爸爸这样说是因为上帝这样说的，才能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让他来对你有所崇拜，那个没有用的。将来说爱你，你见的话，他所谓的处理权威越高，就会见他你会越厉害。反正好，这个是关于我们来看的，就是这是讲什么不作为，不作为里边有一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讲什么过度的控制，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了。第二个就是不作为的第二个，是一个过度控制，是没有限制，来听。
哦，二没有限制。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或许有一些家庭，孩子在家里做什么都可以，孩子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但是这种教养方法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没有限制，没有谦卑。没有限制，孩子身上就没有谦卑，由于他内心愚蒙，堕落将开始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表现出来。孩子将掌管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谦卑自己，伏在神话语的大能教导下。一个孩子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长大，不仅不谦卑，还会变得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需要智慧的忠告。在列王记上一章五节，大卫的儿子亚多尼亚说，我必做王。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一直掌管他自己的生命，现在要去掌管他人的生命。列王记上一章六节，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这是多么生动的例子。大卫撒下风的种子没有限制，现在却要收获风暴。一个儿子想要废掉他的王位，一个愚人认为他的生活不需要他人的智慧忠告。如果你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为孩子设限，你的孩子将开始掌管他自己的生命，相信他自己的智慧足以引导他。提醒你的孩子，请察他们如何地固执己见。如果让他们梳理自己的想法，并且将神的话语置于自己的想法之上，那当然很好。但是孩子们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常常将他们最初的想法当作信念，这是愚蠢的表现。正如所罗门在箴言中说，孩子必须要听从教诲才能得到智慧。一个聪明的孩子喜爱教训，或者学习喜爱他。
好，这个很重要哈。没有限制，没有谦卑，大家讲哈，哇，就是这样，没有规矩也不能成方圆，对不对？一个孩子要学顺服，这孩子不学会守规矩的话，没有被限制的话，我告诉你，成人很重要啊。哎，特别我们的大人哈，大家大人有什么呢？做丈夫的，或者你又在社会又做什么一个单位的什么老大的，要特别注意。一个人在你的单位做老大，人本来就是我喜欢管别人，不喜欢被人管。我经常讲，一个智慧的成年人，当没有人管你的时候，你主动寻求别人来管理你是最智慧的。一定要记得，所以叫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嘛。这个腐败不一定是固然的，你的内心腐败了，你才堕落了，你可能自我的空间大了。所以，当没有人能够管理的时候，你主动寻求别人对你管理是有智慧的，特别是自己一个人做事的。自己做公司的老板，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人是最危险的，其实他没有谦卑了。所以为什么你看一个人，为什么说一个在单位做老大的人突然让你这么做别人的这个副手的人，一般都不愿意，你很难跟别人有彼此顺服的什么关系，看到没有？有什么都是别人听我的，我哪里听过别人的？其实这是危险的，这是危险的。当然这样的人注定你这就没有多大的成就了，因为已经限制了。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有个什么好处呢？我觉得教会有什么祝福的，祝福是什么呢？无论你多大年龄了，无论你是在一个公司做多大的老板了，知道吧，你在社会有多高的地位了，他因为在教会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彼此什么顺服的关系，对你一定有好处。你不要以为这个哎呀我委曲求全，那错了，不知道上帝给你多少祝福。现在我跟老师们分享，其实你看我结婚，虽然我还很多亏欠我的妻子，亏欠我的孩子们呢，但其实神透过我的婚姻给我很多的保守，很多祝福是你想不到的。所以跟老师们分享，我们常年的有句练呢，坚持每天早上老师7:50到8:15老师们一起灵修，有时候不一定很有收获，因为坐在又傻傻的，又觉得你讲的我不喜欢，或者讲的人家跑题的，或者讲的有的跟我没关系的，你这样也过去了，但是你坚持是你还是没发现。 你要记得，原来记得老师早上的一点灵修时间半小时，你将来再有这个机会你都没有，你知道这个祝福到你多少的生命的恩典。所以这个孔教练一定要有，没有限制是没有谦卑的。一个人不懂得没有敬畏的对象，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谦卑，假谦虚没有用的哈。没有限制没有谦卑，一个人就是在被限制中学习你的谦卑。所以千万不要做老大，有人让你做老大你都应该逃。我们人叫顺势而为嘛，请你替我做老大的，我就做你们老大了。但是你要说更重的审判。我喜欢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就在教会里面，无论你是做什么地位什么身份，在教会里面是平等的。然后呢，而且在我们多同工了，我们要彼此顺服的。这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第一个弟兄怎么讲呢？比如说谢弟兄，你可以不相信我们每一个长老，一个长老个体你不敢，因为每个我们都有罪。但当我们三个长老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说我们这个整体，我们是彼此限制的，是个整体，我们是一票否决的。就在我们教会施工上，我提出的概念，只要有一个不同意，我们是不可以推行的。那怎么办？说相信你就两方人那种，一直到什么到圣灵里面，他们两个也同意了，就这么商量做的，否则你就不能做。教会不是你一个人的，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要不断的培养出这种，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权威，但是要有限制。没有限制，没有谦卑，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他说大卫那个儿子在亚亚多利亚，从来没有被什么限制完。你看，现在独身之女啊，很危险哈。很多独身女为什么出去打工就不行呢？他有能力啊，现在知识面很广，接触的东西比我们多多了，对不对？为什么大哥单位做不了呢？受一点刺激就受不了，我不干了。领导稍微训你一句，我不干了，大不了我爸爸妈妈养着我，反正我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麻烦，很脆弱，就是因为从小没给他限制，现在突然被人限制，他就不高兴了。那我还回到我爸爸妈妈的怀抱里，又为所欲为，完了，这个孩子完了。这几天安徽来的那个牧师带着一个孩子来，一个都二十多岁，大学毕业的，已经两年了，完全不能做事，现在整个的好厉害的自闭。父母离婚了，妈妈带这个儿子，那妈妈带着儿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给他限制的，都是纵容这个孩子，是吧？现在他大学毕业了，已经自闭了，现在这边出了一个，我试着跟他谈话那天，没办法，问他一句话，问他一个问题，我自然的，今天自然的问他问题，不要给他压力，他这都回答我一句，但我再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压力了，我再逼他那就不行了，他就焦虑了，就甚至我也不吃饭我就走了，我不跟你住在一起了就可以了。他就会走了，所以这个孩子呢，不知道怎么办。这牧师夫妻带着他们出来走一圈，各个教会走一走，希望能够看看一个上帝带领，这样能不能哪一个契机能够打动他。但是我试着跟他聊，很难很难，瘦到已经没有肉了，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然后呢，皮肤是白白的，又不晒太阳，从来不去晒太阳的。我以为他在搬弄手机嘛。他就跟他看手机，我说哎，我就问他，后来我女儿告诉我爸爸，他没有在看手机，你跟你说他多了吗？他放着，他就去看着那个纸巾在发呆。我以为他在看手机，结果他不是手机，他知道呢，因为他不好意思看手机了，我说了啊，他就拿着张纸巾在那里，就盯着这个纸巾。我以为他坐在我对面，我没看到他，我以为他还在看手机了。我老三过来，弟弟，他就不是在看，他就看着纸巾发呆了。没，他就这样了，好难，好难。就是因为什么呢？哎，这个在他心里面形成另外的疾病，病入膏肓，追求出来的。好，我们来看看，没有限制，没有谦卑，要记得哈。来 ，Frank， 请读。
没有限制，没有良心的清洁，箴言二十章三十节，边伤除尽人的罪恶，这哪能入人的心腹？合乎圣经原则的纠正是一个宝贵的例子，解释了因罪受到公正惩罚的概念。在十字架上，基督为罪付出了公正的赎价。管教使孩子明白罪的严重性，教导他关于罪的后果所带来的痛苦，使他牢记需要承认他的罪。认罪使孩子随后能经历到神赦免的喜乐和一个清洁的良心。如果没有限制，没有管教，孩子不会主动承认他的罪。因此，你的孩子的良心会变得麻木，持续的悖逆，缺乏悔改，会压制良心和增加孩子内疚感。 这种诗篇三十二篇所表明的，当罪没有被对付的时候，一个人会变得愤怒、急躁、沮丧，甚至过分的悲伤。孩子也是同样，我们想要成为鼓励孩子的父母，确定对孩子的限制是合理的，并且符合圣经，这样我们能帮助孩子学习跟随神的话语，明白他们需要智慧的忠告。在这些原则下，许多愤怒和绝望的情绪都是可以避免的。孩子受到教导并承认了自己的罪后，你可能会发现他更开心了，这是因为重担从他的肩头卸下。因此教导孩子何为正确的事，并要求他以此而活，来鼓励和帮助你的孩子记住，如果没有限制或者只有很少的限制，孩子将不会尊重你的权威，只会试图掌管他自己和其他的人。尊重加关系等于潜在的门徒训练。
好，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说没有限制就没有良心的什么，看到没有？其实你不要以为说纵容孩子罪啊，这个罪会成为他心里面的更大的负担，和所以你的孩子到底是喜怒哀乐不正常啊，或者容易暴怒啊，或者是容易沮丧啊，过分的绝望啊，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什么呢？你罪没有帮助他正确面对他这么一个罪，一定要帮助他对就对，错就错，错了一定要帮你纠正，这也是一个鼓励。教训他怎么是鼓励呢？就是鼓励，因为呢，鼓励他勇敢的面对什么罪，一定要鼓励他承担责任，要敢于承担责任。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过分的宽容孩子，他犯错误了，你就让他得过且过了，很麻烦。好比但是你没有压力，大家关系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其实嘛，其实害了你的孩子。我经常讲，那父母不严格训练你的孩子，其实你害了你孩子，在社会上没办法生存，知道吧？没办法生存，因为呢，因为他什么规矩都不享受。你在家里妈妈可以容忍你啊，在这里怎么跳怎么好，但是你在害你的孩子，知道吗？他出那个家门就不行了吧？就要守什么路上的交通规则，他要守吧？对不对？将来他在学校要不要守规矩啊？要的不，你不可能打掉就乱七八糟的不。在家里你妈妈你就一个孩子，管他吵上天，他跳来跳去，你可以都不管他，那麻烦，整个控制你了，把你给控制了。最后呢，他想控制所有的人，最后他自己的罪疚感会让他自己会绝望。所以你看，哎，大家最近看了几个新闻，看到没有啊？有一个什么十几岁的孩子上吊死掉了。还有一个七岁六岁的孩子就跳楼了，就跳楼了。所以这都是什么？这种易怒啊、绝望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我想，我一看就嘛，对吧？就是从小没有受过什么限制太少，他们觉得我人生遇到什么，已经到不能过的一个坎了。其实大人在人家大人看来，这个算什么？小小的一个波折，但对他来说，这个天大的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受到过挫折。父母没有给他管教，他不知道他做事情要付代价的时候呢，有天让他付代价是受不了的，明白吗？就以前我认识一个女孩更厉害的，她下象棋啊，从来没有输过，没有得过亚军呢，都是冠军，大家都捧着她，没有限制。就有一天呢，就是她参加一次省级的比赛得了第二名，回家就得了精神病。父母呼天抢地的也没用，就是说不一样，没关系啊，第二就第二名呗，你这样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用了。他觉得第二名就是失败，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捧着他，哄着他，只要你能够下象棋就好了，什么都可以了，你就大家都好了，没有其他的限制，没有其他的失败的经历的时候呢，很要命的，知道吧？所以啊，好，这是什么呢？这是父母不作为会带来什么？第一个用就是什么？就是不能什么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孩子们，就不做什么会惹孩子什么？气啊，然后呢，就是父母不做什么，孩子就说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孩子，这第一点哈，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孩子。第二呢，就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生活，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始终如一，你没有坚持教训和警戒你的儿女，这第一点哈，就是父母不做什么惹孩子气的第一点是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孩子。第二就是 B 点了。就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什么生活，找到没有？请读，对，请读。
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生活，这包括疏忽或无视你的孩子， 你像经常被影院的调查说，父亲每天平均花37秒与他们的孩子相处，时间和努力都是重要的。一个普通的场景可能是这样的：爸爸，你能陪我玩一会儿吗？请跟我一起玩吧。父亲也许听到很多次这样的请求，多数的回应是同样的：现在不行，爸爸爱你，但是我必须学习、教导、与某人见面、做这个项目或者休息。这几乎能成为一个标准的多项选择答案。爸爸们，不要什么事情都让妻子介入，主动花时间与孩子相处。你正在投资你的产业，不要今日复明日，现在就开始逐步逐日的坚持。如果你的孩子反叛或者妻子变得疲乏，就意味着你将会承受虚空，有一天他们也许会弃绝你。生命经6:7的命令道，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教导。这说明要积极地参与到你孩子的生活中，这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机会与孩子相处的一个榜样。让孩子与你一同去商店等地方很有好处，因为他们可以观察你的所行以及你如何回应生活。他们了解你去的地方和你所想的各样事情。因此，带上你的孩子与你一起去办事，一起走路，分享零食，一起吃饭，就是在一起。而且当你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要真正的与他们在一起，要把心完全放在他们身上，制造一些特殊的记忆、传统和有趣的夜晚，并把这些经历拍成照片，做成视频，通过回应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来鼓励他们。通过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你可以激励孩子，这不表示你绝不能错过他们的任何一场足球赛或学校活动，关键在于你是否经常向孩子表达他们是家里的重要成员，并且你享受与他们共度的时光。不要把错过他们人生的各种各样活动当作惯例，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工作、学习、教导或者与某人见面，但是如果你平常总是努力花时间与孩子在一起，当你不能在那儿的时候，他们也能够理解。就优先次序而言，也许不是要决定工作、会面、约会等是否重要，他们可能都重要，但问题是你是按照自己的自私动机来选择优先次序吗？确定你能够平衡使用时间，把时间投资在有价值的地方。
看到没有，所以要注意哈，所以要参与孩子的生活哈。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的孩子因为他有足球比赛啊，你看我们那个林清长老他也是这样的，他要忙啊，现在飞上海啊，是不是？但他礼拜五晚上基本上都要回坐飞机回来，回去完他儿子的足球赛他一般一定要参加，但是他是孩子的忠实粉丝，所以他礼拜天有时候本来订了机票的，就谁知道比赛呢，时间快到了，他连忙改签机票了，要飞掉机票，他说今晚不走了，星期一宝宝再飞走吧，一定要看完你们的比赛。所以每次他儿子就明白，我的足球比赛爸爸妈妈是忠实的粉丝，他一定今年都在现场看，给他鼓励的，与失败的会安慰他们，所以呢就看重孩子他的生活。所以我女儿也说，哎呀爸爸今天我说我要不去，所以有时候礼拜天有点尴尬，因为我要早一点过来，但是还有很多足球联赛啊，还都是在星期天下午，所以我只要不来这边，我一定要去基本上现场看他们的比赛，看孩子们的比赛啊，包括因为我是牧师，是学校的督导，连其他孩子们说，米斯张，昨天我还是这样说，米斯张，一个大孩子20岁的嘛，去美国，加拿大上大学了，我们等会在那里有那个足球，你要不要来看看？我说今天还真的很抱歉，我还真的不行，我下午要开老师会议，不行，我有空我一定今天参加。所以他们每次你看很奇妙的，我们的孩子拿了一个排球啊。自动就把我拉进去了吧，我都没说要不要参加的，那孩子自动就把我拉进来了，被拉到他们的群里去了。现在又是足球群啊，又把我拉到那个足球群，反正就把你拉进来，反正就把你拉进来，就是你要在知道，所以孩子很看重的，要陪伴他。有时候，所以我的女儿现在老三现在就是爸爸陪我玩一会吧，爸爸你要跟我，我就要带他。所以呢，像 Frank 也要学习这个，就是什么，探访的时候有时候也要跟儿子带着他。 要，其实你现在一定要注意，包括你请，就像我们那天请跟那姊妹吃饭都可以，就跟他一起过，儿子爸爸跟爸爸一起去，他们还跟爸爸一起去，就什么就是带着儿子，那有时候需要给儿子上点时间，有时候把儿子带着呢，他们是需要，但是他每次我都陪爸爸去的，那不行，那还有爸爸单独跟你的时间。而且爸爸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起可以扶持别人，也是爸爸的焦点。
是，
如果就扶持好别人，还不如先扶持好你，我们一起扶持好别人。所以呢，就是一定不要，特别是父子在家里的时候，一定尽量不要把，除了他要学习功课证，尽量特殊情况下不能带他，尽量要把孩子带在一起，要带在身边去参加一些活动，见些朋友啊。前天晚上我去见那个安徽那个弟兄的时候呢，后来我打老三晚上要跟我一起去，后来妈妈说不行，因为他等于交通就不太晚，他第二天要上学，或者是要他说那你要先睡觉，你洗得早点睡觉了。我说爸爸行，先带你去，但是呢因为时间晚，爸爸一叫他回来就11点左右，那你就怕你没有按时睡觉，就今晚就不能带你去了。那后来他说好吧，那我就不去了。本来我说爸爸先带你去，所以爸爸出去贵州几天，然后来吃个晚饭，然后又去见安徽来的，因为人家来了我还没见到，不好意思。然后我说。我也跟你去，我说可以，但是呢，可能妈妈说哎不要，好吧，那就不要吧，那就，所以呢，就是他愿意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多一点活动，你就支持他，他的活动要多一点参与。
是，
有种不习惯了，有时候回来哎，孩子真要一定要有个时间回到家，怎么今天在上学，什么情况，有没有给爸爸可以分享呢？我的好事情，你还觉得什么不好的事情给爸爸分享一下，就是真正要倾听他的。历史关怀他的状况谈一谈。
上个礼拜天那个去参与家族带着他，
哦对，
然后在洛朗州就是跟他讲这个服侍，
对，他带着他
怎么去服侍别人，怎么去、
嗯、
去探访别人什么，
对，
都跟他讲。
尤其你父子在一起生活，就不要随便的就把他拉下，带着这个都陪着他，他陪你，你陪他，就真的真的感觉你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说现在你是一定比我他们人更重要，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们一起父子和父子服侍更多的人也是重要的，对吧？但是不能够服侍别人，导致我们父子关系不好了，那不行，那这个是舍本求末的。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为了服侍别人，我自己家庭有问题，或者夫妻或者服侍孩子夫妻出了问题也不行。那我们看下面来了，就是下面来的，来请 C 点。
没有明显的向你的配偶表达爱意，这包括争吵、不解决分歧，特别是有关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不表达爱，居高临下的态度，比如丈夫对妻子的挖苦、讽刺，对你配偶的想法和计划缺乏热心、漠不关心。婚姻角色的颠倒，同时也会在家庭中产生混乱，惹孩子的气。对于父母来说，建立稳固的婚姻关系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会营造出一个平和稳定的环境，使孩子受到鼓励。
嗯，好，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概念了，要注意。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这天就注意了，那天我带着我的老三准备去美国领事馆看一个音乐会，然后呢妈妈就带着老二去一个在东方宾馆的一个留学签证的一个交流会，一个会，我说那我们就是母女四人出门，然后到一个地方就要分开了，就还好一下楼就妈妈就小姐挽着，她挽着我的胳膊，就好手拉着手，然后老二呢，都16岁多了，偷偷看一眼，人家感觉他的脸上就发出什么，他自己不能就，很有安全感的笑，他看着爸爸妈妈拉着手，说那就那种笑，他装也装不出来的，就是我还16岁多的孩子，女孩子她就很细心，一看到哎呦，出门爸爸妈妈拉着都手拉着手的，然后他又拉着妈妈的手。他就觉得很好，这个老三就在我这边跟我走，那这边我们夫妻按手，老二又拉着妈妈的手就走，他就觉得很温馨。所以他看到爸爸妈妈这个样，所以昨天我跟孩子们讲，创世纪不是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吗？我说好， 在没有犯罪人类始祖是赤身露体的啊，人类犯罪之后可不可以了？不可以了。所以在欧洲一些地方，所谓自由的地方叫裸泳那个海滨浴场，对不对？这就是骗人的哈，这是不可以的哈。但是回到亚当夏娃时代，亚当不一样，亚当是什么？是第一，他没有罪，人类并不羞耻，是因为他没有罪。后来人类犯罪之后，第一羞耻的地方叫什么？叫遮羞，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没有遮羞的概念，如果在公共场合裸露不应该裸露的地方，这是个羞耻。结果现在的人竟然没有什么羞耻，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告诉孩子们，现在你们去，无论你到国外上大学，在欧洲上大学，美国上大学，你们千万不要掀起，在日本不要掀起什么男女混合的裸体什么什么澡堂啊、浴场啊，什么千万不要去。现在的这些成年人诡诈的心思，对不对？哎，我们是什么单纯的，我们是艺术，当着艺术的，成年人在一起都是裸体的相对，还没有犯罪的这个念头，这个多么的纯洁，多么的高尚，就骗人了。原来道理，我昨天跟孩子们早上分享的时候，就你们因为但是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好，但是我跟你们讲一个特殊情况，我就跟孩子们讲，一种情况可以，但你不可以看到，但你知道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如果可以，他们赤身裸体相对不在这个范围之内。我就告诉，因为有时候呢，有些孩子他会碰到的哈，大家有没有看到吗？妈妈正在下卫生间嘛，洗澡嘛，结果爸爸也进去了，把门关起来了。好像有时候爸爸进去刷牙的时候，时间紧的时候，妈妈在那洗澡，爸爸又跑进去了，门关起来了。孩子说：“哎，爸爸妈妈怎么能够赤身露体的呢？”那我就告诉孩子们说，除非是真实的夫妻是可以的。哎，这个你要告诉孩子很客观的，不然你看爸爸妈妈你们连不睡在一张床上吗？你肯定不可能回避到这个情况啊。对，只有夫妻，男女只有夫妻才可以睡在一张床上。甚至有时候赤裸相对，只有夫妻是可以的。当然亚当夏娃是夫妻，但是没有羞耻是因为什么？他是公开说出来的，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没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嘛，并没有第三，所以他们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那后来呢？犯罪之后呢？他们埋无花果树枝什么？树叶来织什么遮羞，对不对？后来神给他皮子做衣服嘛，就证明人类有羞耻感。所以你在公共场合任何的裸露不应该裸露的东西就是羞耻的，就是对的，就是对的。但是我跟孩子们有，虽然从幼儿园的时候我告诉孩子们，但是因为他从小就能看到爸爸妈妈嘛，对不对？所以只有爸爸妈妈夫妻是可以赤裸相对的，在隐秘的空间赤裸相对可以的。就是看这些东西都圣经的，但是要不然这个生活中每天面对，对不对？看他们掌握好这个度，怎么客观的看，就是。所以我讲创世纪的时候讲的时候就很实在，也跟他们每天生活是连在一起。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就跟他们生活是密不相关的，密切相关的，非常密切。他要给他一个从小就给孩子们很多正确的东西，知道吧？一定要什么？这是父母要陪伴的，就需要老师陪伴的，尽量给孩子们就正确的东西，从真理来的东西。可能我们成年人已经开始把它反了，对不对？成年人美其名曰的把它堕落到一个程度，把它作为一个冠冕堂皇的事情，我们告诉他 no 不可以。尤其你们的孩子现在要到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到加拿大留学，不要认为这些东西是正确的，是对的。回归伊甸园，你能回归吗？回归不了的，你已经犯罪的人类了。不要上当，不要，我所以说，所以任何孩子，只要你是哪怕是幼儿园的孩子，你千万不要接受你的不是你的家人的异性随便的去拥抱你抚摸你，千万要拒绝 no， 要说 no。 为什么？因为这个已经你们不是只有在家人里面，当然我会亲吻我的孩子可以，但不是亲自家人，你不可以让他去拥抱你亲吻你抚摸你。从幼儿园就告诉孩子们不可以，你要说 no。所以这个是不是好？我们要明白这些，这些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来看看父母者啊，孩子的第三个错误是什么？我们说第一个，我要知道，第一个是啊，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养育你的、警戒你的孩子。第二呢，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什么生活，对不对？来，请 C 点。
D 点。
嗯。
D。
不是 D 点，对。
没有明显的向孩子表达爱意。
仅明确的是让配偶表达你的爱意很重要，你也必须确定孩子在心里不会质疑你爱他，毫不犹豫的通过一些爱的举动来表达你的爱，比如拥抱、亲吻脸颊等。难以想象孩子是如此美妙的祝福。父母怎能在言语和行为
不在
言语和行为上表达对孩子的爱呢？
好，对。你要记得哈，我告诉你啊，无论你孩子多大了，你不要觉得不可以拥抱你的孩子，是可以的，知道吗？哪怕你的女儿已经很大了，还是可以的。像我的女儿现在18岁多，19，我一定拥抱他们。他们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孩子嘛，在青春期嘛，他们反而敏感过度嘛。但你告诉爸爸可以的，爸爸拥抱你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一定今天在我的女儿生命中，我一定让她明白，爸爸可以拥抱你一辈子，爸爸拥抱你没问题。哪怕你将来结婚了，对，没错，你结婚了，你的丈夫将来也，对不对？是可以拥抱你的，对不对？没错，但是爸爸跟爸爸见面了，还是可以拥抱一下的。就不要觉得中国男人一般什么呢？也是这样的话，就是哎，女儿长大了就不好意思什么，就不好意思跟她拥抱了，也不应该的。或者孩子长大了不好意思说爸爸爱你。爸爸爱你，就是告诉我，其实我还是怎么，我有时候我拥抱我的女儿说爸爸爱你，就是不停的表达，聊天去表达，孩子还是很舒服开心的。不然的话，怪不得很多女人，我们说女人就喜欢听甜言什么蜜语，你爸爸从小没给她这些，到大也没给她甜言蜜语，将来有另外的男给她甜言蜜语的话，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对不对？那诱惑了，当然女孩子呢，咦，你还诱惑我呢，我你不要想诱惑我，我爸就爱我了。从来有个女孩从来没听说过我爱你的时候呢，那麻烦。有天有个男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他受诱惑。但是你经常，你爸爸经常跟你的孩子讲爸爸爱你，爸爸爱你，他不稀罕，不稀罕。不正确的男人，不重不正男人说爱他的时候，他会有抵抗力，知道吧？但是呢，那种没有抵抗力的是因为你没有常常的表达，没有表达爸爸的爱给他。要学习，所以中国男人一定要学习表达。一定要去表达，而且呢，一定不要觉得，哎呀，我女儿都15岁、16岁、17岁了，最好也不要有身体接触了，这个没有问题的，拥抱她，表达爱。所以呢，这个啊，对，这个一定要呢，要没有第一点是没有明显的向孩子表达什么爱意。来，请下面来读。
父母要避免的第五项罪，不倾听孩子的声音，不回答，不关注，不让他们说完。父母们要给孩子发言的时间，关于需要做的决定，寻找机会询问他们的看法，尽可能的按照他们的建议而行。因此我们解释了不作为的罪，换言之，就是因父母没有做的事情导致孩子产生愤怒情绪。本课的小节提供了不作为的例子，这些表现被为作为犯罪，会惹孩子的气，并给他带来一种生气愤怒的生活方式。
好，所以这里面说，父母不做什么会惹孩子的气的，这就是什么五个大点哈、哦。父母的不作为会惹儿女的气。父母的不作为，第一个不作为是什么？就是不能始终如一的教训和警戒你的孩子，也就亏欠你的孩子，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也就是说，但不能始终如一的境界教训你的孩子有两个，一个是过度控制，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什么？没有限制，对不对？过度控制也不行，律法主义；没有限制，放纵欲主义，这两个都要警戒的。不能律法主义的来限制你的孩子，也不能够纵欲主义的不管不限制你的孩子。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生活。这个就麻烦了，这个就麻烦了，这个需要怜悯的。第三，没有明显的向你的配偶表达爱意。第四是没有向孩子表达你的爱意。第五，不倾听孩子的什么声音，不了解孩子的需要。我们做男人呢，很容易就是什么，就是你照爸爸说的做，孩子有什么反应也不管。所以怪不得，所以就是上个礼拜就是因为。我开完会之后，我美国那边一个好的弟兄教授跟我打电话，就聊到了关于我女儿上大学的事情。 他们希望呢，到底能不能录取我的女儿呢？可能说可能费用啊，达到我们的祷告的目标可能有点难。他万一达不到那个目标的话呢，他就说，我还有个加拿大的一个认识的学校，也是好朋友。你老大如果不得不来我们，如果愿意来我们这边上学的话，费用高一点的话呢，那你家的费用是有限的。就像老艾嘛，去加拿大我那个外朋友的学校，学费会便宜很多。他说呢，这样的话来讲也不错。那他跟我谈这个想法呢，我也没。就回家之后，已经很晚，十点多钟了。妈妈在厅里边，我就跟聊。正好呢，我们那饭厅又离那个老二那个房门口很近，我以为他睡觉了，我就跟妈妈聊，我说刚刚我跟梁博士通电话，说如果万一老大还是想上这个大学呢，费用如果降不下来的话呢，可能就等于把两个孩子费用在他一个人身上就要用完的话，就比较挑战很大。所以他就建议呢，他有个另外一个好弟兄的一个是一个教学在加拿大，费用就低一些，再能够争取奖学金。这样的话呢，反正呢，我说我们的孩子呢，有没有那么出类拔萃的就能够挣到全额奖学金，可能有点难，也不是那么，就说你出类拔萃不一定能够拿到。虽然我们的孩子比较普通一点，我说是，但讲完之后呢，我也没注意。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呢，他们就告诉我，我老二啊，就一天情绪不稳定，一天很郁闷。还好，那天晚上我们家庭领袖的时候呢。老二就妈妈我要说了，我说，怎么就有点压力嘛？我说干嘛？我说说话没事啊。他就没有勇气说，我说没事，继续说，有什么压力也说出来。他就憋一肚子那个气在那里。原来昨天我跟妈妈讲的话，他在里面嘛，都听他说。第一，我不去加拿大，他在加拿大还很反感。第二。我不喜欢读那个，他说那个专业证呢，拿到点就是叫英语教育，我绝对不想学英语教育。哦，我就明白了，昨天我讲的话是吧？他都听到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结论先说出来。我说没事啊，不愿意你不去就不去嘛，没有什么必要嘛，没有那么生气嘛。其实因为我昨天晚上讲的，他都听到了，那他就反应很敏感。他听说大从加拿大大麻合法化这个国家，我不想去。他心是好的，那我不想去到这个那么糟糕的这个规定的国家，所以呢，我当然加拿大肯定有糟，美国也有糟糕的东西啊，对吧？我这个肯定是，但也不要认为我说这一点呢，确实是你看的就是罪恶，恨恶罪是罪的，远离罪。但是我这个世界是充满罪恶的，是吧？后来他也聊，我说不想英语教育专业，我爸爸也不勉强你，没事的，我也不认为你。爸爸认为你一定要读，我说这是昨天的梁博士这样建议，我就说出来而已，又不做声了。过两分钟，妈妈我要说了，他就在我们有点紧张嘛，就是妈妈的，妈妈比较容易同情他嘛。妈妈说没事，后来我在旁边也说，我说爸爸也同意你说的，有什么任何对爸爸不满也说出来，没事。就憋了半天，他说，你总是说我们很平庸。我爸爸没说你平庸吗？没说过吗？我不平庸呢，我说没有说你平庸吗？我说你是，我承认我昨天说的你们都很普通。我说我们普通，但我们也很特别。我说是的，爸爸给你更好的词，你们很普通，但爸爸觉得你们很卓越。我希望你们不但还要更卓越，可以卓越，可以。那普通好像也没有那么贬义吧？我说好像。我爸爸要用平庸这个词不能乱用，爸爸如果跟你们说平庸呢，爸爸不对，就会打击你们的，不能说平庸这个词。如果爸爸真的说了要道歉的，但是呢普通说的，我觉得还说你们都比较普通的孩子，可能不太有什么贬义吧。但是我说，但是如果打击到你了，那小心一点。但是呢你们卓越，所以可能呢就是孩子们就什么意思呢，他的有时候他的所以那个他的就是他的气啊，所以会给孩子带来很大压力。后来那天晚上还好，感谢主，就是后来就我们都姓鲁的也好，后来他把他，我说没关系，表达出来，爸爸很欣赏你现在能够把你里面的压力也表达出来，你爸爸有不满也说出来，没事。后来最后哈，我们最后祷告，在一家就祷告，一家祷告之后呢，哎还好，第二天呢，他们说他就老师没感觉他比昨天要放松很多，他们觉得哎，段怎么今天，他英文名叫段，段怎么今天在学校整个都是情绪不稳定。其实他听到了我跟妈妈的那段谈话，你说对，没压力，所以真的需要有时候 需要用心跟孩子一起。有时候孩子有压力，可能你说了一句话，你不介意说一句话，但在孩子心目中形成什么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要小心。所以说男人有时候一急躁说出些话来啊，哎呀，我自己有时候跟这个现在跟这大妈上这个历史课的时候，我自己也昨天还是有点，我有时候总是觉得他们有时候让我太失望的时候，有时候就说出一些话，说你们看怎么都傻乎乎的在这里。但有时候呢，对，说出来了，但是他们真的表现出这种状态，但有时候呢，控制不了对方。我问什么问题嘛，大家都不回答，又大有担心，那甚至在想别的事情呢。我问你们问题，怎么都不反应呢？甚至我怎么都傻乎乎坐在这里干嘛呢？哦，所以这个自然就会冒出这些话来了，没办法的，因为人的这个，对，但是要求主怜悯。
嗯，
就是这样。
我也试过。看电视看傻了，然后叫什么音，其实是不好的，对，真的不好。
好，今天我们可能就到这里哈。我们今天是看什么像父母的不作为会惹儿女的气，下个礼拜看什么呢？父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今天我们讲的叫什么？中国人什么？是什么？我至少我明知保身，我什么都不做。我不会犯错误吧？
嗯，
那不行，基督徒不可以，你不去爱你就是罪，你在有需要别人的需要上看没有看到你的责任，你就是罪，不作为是一个罪，主要你做你不做是罪，主不要你做你什么做也是罪。好，今天我们是看什么？你没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哈。那下个礼拜我们看父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解决的问题哈。啊，你的气很重要，所以呢，好，这个非常好啊。所以呢，大家有什么反应？有没有一点有十分钟左右的分享？针对我们今天的，就针对什么呢？就针对这五个，就是父母不做什么会惹儿女的气的，你有没有分享？就是不能始终一直教训和警戒孩子的，或者是过度控制的，或者是没有限制的。还有呢，就是没有禁止与参与孩子的生活。第三，没有明显对你的配偶表达爱意。第四，没有向孩子表达爱意。第五，不倾听孩子的声音，就叫不做什么而惹儿女的气。
我自己我有两点都需要改正。其中一个是不能使用原因，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懒惰了，或者说以前工作的时候觉得不想理他了，就让他放在家里了，反正也知道爷爷奶奶管住他，反正有的时候自己偷些提鞋就放在那里了。还有就是说有的时候也是懒惰，就是自己有个小事的时候，去你去看电视，他们我不想看电视，你去看吧去看吧。这就我觉得这两点就是一定要改变一下，就是
趁机把他推给电视去了。
有的时候他藏在你的身边，他很多问题有的时候问得很烦，我说你为什么那么多话。他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路上还在问我，妈妈，我为什么那么多的话？我说你自己觉得你为什么那么多的话吗？可是我有很多的问题都想问一下你，我小孩子不懂，不能问为什么吗？他有的时候他问的太多了，就是觉得哎呦我没有耐心听了，就
烦了，
偷懒，不想理他。甚至有的时候给他的回答都是敷衍他一下，简单一下，所以这个就是要改正的。
刚刚开始。我看小红姊妹把那个爸爸们那一段拍了是吧？
嗯，对，
那个手机拍了发给你。
你好理解我。因为这一段我是想让他听啊，他没听到，就可能他给我发视频，带着他儿子去拔草，他在给他儿子上课啊，就是那个，我也给他拍一个这个。有些时候我儿子也会看我们俩的聊天记录，挺好。有些时候我很多问题不会回答，我就
是。我刚看了。都到这段，我看到小红怎么样拿手机来拍，我估计他肯定拍了发给家里，我注意到这个细节。
对，细节是。
我本来也想拍的，因为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因为我这肚子有点不舒服，然后我还是想处理两件威胁，我说你让爸爸陪你去吧。然后呢，爸爸呢去就留下那个都挺好电视剧，然后就是五点半下班回家，就是看那个电视剧看到七点半了，我让他陪他出去玩。哎呀，我不看电影，我不想去。然后呢，儿子一直拉他吧，他就很烦，你一动不动走开，就这样，还发了一顿脾气给他。我本来我也想 昨天晚上的心情很对的。
我老公很少落下这些课的，几乎都是在的，所以重点的还是给他拍一下，他会很喜乐。我老公会很喜乐，挺好。
好，大家还有什么分享呢？没关系，不用紧张，在这里分享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高佳颖，我上一次跟他老师开过一个个人的家长会，老师就说高佳颖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他作业总是弄得脏兮兮的，就是不整洁，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每一天的那个计划经常是没办法完成，就是因为他可能学校里面他要经过进去，要经过老师的同意，要举旗的同意，然后他才能够去
对
答案。然后高佳远他经常就说我举旗，但是因为要排队，所以说就就是轮到他的时候，可能就老师
就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对，就所以他经常就没对上答案或者怎么样。其实我想他可能就是他的拖延症影响他这个。
但是还有一个，有的孩子反这个什么呢？因为老师肯定就一个班15个孩子了，每个孩子5分钟，就75分钟了，怎么办呢？所以有的孩子这样的，他这个配置做完之后，等老师来面试才能够申请去 score 嘛，所以他就等，这不行。要告诉你什么话呢？我 English 我在需要的，对不对？要查齐了，老师没来，要把它放在这里，赶快什么做另外一个，做另外的科目。
所以他就可能就没有。
对，我们以前很多孩子不懂这个嘛，这个自学系统就要培养自己嘛，所以当然会有一段困难时期，还要训练他。他说我英语在这里，英语是在这里，我查齐了，老师没有来，对不对？就圈回来嘛，所以你肯定要等的。但你是干等就麻烦了，浪费时间了，赶快什么做另外一个，做 science， 做就要举齐了，反正没关系，
可以同时举两。
当然可以，
是不是？
对，还有顺利来一系列的。就可能还是不懂嘛，然后呢，好，这个我在做什么 ？World Building， 你开始做，也就不会浪费时间。但这就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要经过这样的时间。你不是老师就对你一个老师嘛，你不是一个人嘛。那这个本身就要学习团队嘛，就你要学习忍耐，等候的同时，就要每个角度都要积极的，都要给他积极的态度去教导他。
对，他就是不够积极，对，他在家里他收拾房间他也不够积极。总是我要说一下他才做，然后做了我检查的还不合格，还要重新收拾房间，就是他总是这样一个拖延，一个就是没有做什么事他都没有尽心做得好，这种可能也是我从小做的太多了。
对，你为他做太多，
对，我做
的要开始给他一些，
对，
是爱给他时间的一些限制，就是要完成，因为特别因为你的儿子有点就是这个一定要完成，就是但他的就是他也不太愿意跟别人玩，知道吧？或者比较小的可以，对的。所以要管，所以我为什么老朋友就有个男孩啊，也有这个问题。妈妈是教会带领的嘛，就他性格就有点女性化了。我总可能是男孩，你是男孩，现在已经14岁，还是有糟糕的问题。现在就在学校就是，他已经有点女性化了，被父母被妈妈忽略了。妈妈做教会带领的，很少就带着他，也是带他去探访别人的时候，就是。我陪妈妈的不是妈妈陪我的，所以这个男孩就当那个怪异的声音吸引别人啊，我老是跟别的女孩子靠近啊，所以他跟别的女孩子靠近呢，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他是控制不了，他也不是绝对是邪恶的目的，也不是，就他又是男孩子又有点女性化的时候，他就是反而跟女孩子更亲近，就导致有几个家长投诉过他去碰，后来我们说这就啊，前面就已经训练他，就把他抓到我办公室聊啊，然后就是你不可以了，你要跟要保持6英寸距离。后来，当然有个女孩又跟我说：“哎，又搞，每次当她昨天又在，我说是，所以你要学会这个，你要学习这个。当有人来骚扰你的时候，你要学习跟他说 no， 他叫严厉的。如果你再不听，我就要告诉老师，报告老师，老师要处理你，就这么简单，不要给他有任何的余地。他可以故意碰你一下什么，跟你要余地。所以我们就要把他一个经验。所以你的儿子，你要鼓励他多一点跟男孩子，要跟一些男孩子玩。”跟你男孩子玩，他现在报那足球班没有啊？
没有吧，我们都没报。
哦，后来你们都没报是吧？我看现在他们训练好像很多人那个在足球班那边，好像有30个孩子。
是不是要6:30结束？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太晚了。
那你最好，那有的到时候你就要 这安排。
对对。
Mr. Harry 说星期一他可以来嘛？我跟他问过，星期一他可以过来做足球吧？到时候你们再安排一下看一看。他星期一就是你们接孩子，把他也接过来，在这里面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就把他送到地铁口，他就可以自己坐车回家。到时候就把你按照多少钱啊？他按照100块钱一个小时送给他在里面的，100块钱一个小时，这样的话就可以。
嗯。
反正我觉得呢，需要，特别是男孩子需要多一点多去参加这种啊篮球啊、足球啊运动啊，而且需要团队的，而且跟正好就有同伴，有其他男孩子在一起，在一起运动，一定要增加他这种男人的气质。这样的男，因为我很看重这个，男孩子从小你要有面，你要你就是男孩子，女孩子告诉你就是什么。就在我们家，我妻子一直是这样做的。问了女孩任何事情，爸爸说了算。爸爸回来问爸爸，爸爸，昨天小女孩其实她又想一个人不想睡觉嘛，她又想到我们床上睡嘛。她说妈妈，我想跟你们睡，你妈妈说，我不管，你要去问爸爸。爸爸说可以，爸爸说不可以你就不可以。就后来她就不敢了，知道我不支持的，她就自己跑自己房间睡了，就睡到半夜呢。偷偷跑进，又跑进来。
我分享一下。
嗯。
我读到这段特别有感触啊，就是父母可能离开他面对个人窘境，而根据别人的想法来管教孩子。然后父母常常将自己的孩子和其他孩子做比较。
嗯。
我有一段时间就跟一个也是一个姊妹。他的孩子跟我们幼儿园一样大，他们在公立学校读的时候，那个姊妹她教育孩子教育特别好，我就很喜欢，每次她都会分享，每次分享完我就说，哎呀，我要不要以她的方法来给我女儿制定什么计划哈？但每一次按照别人的方法，就会给我女儿增加很大的压力，她就她不会说我不要这样，但我就明显能发现。就比如说那个妈妈，她就规定了她的孩子每天要写天赋性，还要规定字数。哦，我那个时候因为她在住校嘛，那个时候在住校，哎，我就说，那我怎么那我就给她说你每天必须在学校也要写，也按照别人的标准去规定她要这样做。然后一个星期她回来以后，我要检查，结果她有时候就没做，就会给孩子增加很大的压力，她就。你就明显感觉他有那个内心就，最后我就，哎呀，慢慢我说不能这样子，因为他又当时又住校，我又不能每天接送他，所以说就给孩子很大的压力，他就会很，就明显看他很不高兴，嗯。
嗯。刚刚你读的是哪一段？在哪里？
害怕。
对。
父母做什么会有孩子基准的这个第87页。
嗯，八十七页。害怕那一段。
嗯。
别人的想法来。所以我们要多一点用圣经的原则，一定要原则可以，其他的方法啊，每个家有不一样。但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可以，好的方法也可以去学习一下。但是啊，不要模仿，不要一味的用标准。就是，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跟我说，哎呀，那个弟兄呢，一家也是宣教士，海外宣教士。那我们家他就很有趣，他也有几个孩子，他就跟我说，他说。张牧师，我很喜欢我的孩子跟你们孩子一起玩，我不喜欢我的孩子跟他们家孩子一起玩，因为他们家太放纵了，那孩子没有规矩，然后他跟我孩子在一起。不过呢，他我觉得你呢有部分太严格了，他说呢，我希望呢你没有那么严格，然后呢他会可能就是这样的，结果呢他就处在一个中间的状态。我说这个你不要担心呢。我说我承认，在我对我孩子有一方面是比较严格，但有一方面还不够严格。啊，这样呢？我是的，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就是还是不够严格。但是呢，当然要自由，要给他们自由。我说你也谢谢你提醒我，也要给孩子们一些自由，说给他们还是要一些自由。但是不是我真的严格到位了呢？我觉得有时候也没有。 但后来呢，实际上证明了，他说反正我说我还是愿意，他就说反正这个我还是愿意，我的孩子跟你们孩子来玩，为什么原因？他说至少你们有给他很多的什么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情，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就很清楚的给他界限，这个他就是还是觉得好。所以这个弟兄后来也不行，经常打他老婆，那是另外一件事，他自己有问题，那就没办法，他就没有一个标准，那是另外一件事。好，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哈，我们就要最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得这五个方面，我们要反复的强调，知道吗？不能始终唯一的教训和讲警戒你的孩子，比较麻烦，还没有坚持参与孩子的什么生活的，还有没有明显的向你的配偶表达爱意的，还有呢没有明显向孩子表达爱意，还有呢就是不倾听孩子的声音，这个你这五个方面你不作为就是罪，我们这样叫不作为的罪嘛，法律上也有，对不对？不作为，当然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已经搞什么，他觉得你作为会带来更多麻烦，所以选择什么不作为，对不对？前不久我就看到一个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又是救了一个糊了一个老太太起来，后来这个老太太后来就这家人就赖他，是他把他老太太撞倒的，后来就不停的要去赔钱，这个男的家里又没有很多钱，就先赔了几千块医疗费，后来赔了几万块，最后都到派出所的时候，他说还是没有站在他这边，就后来这个有别的问题，就让他赔十几万，最后这个男的就自杀了。因为他家庭很困难，就是，所以呢，有时候就是可能有这个社会那个分析就是，好像你做了好像更麻烦，所以刚才我们就选择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啊？那个人被什么一个强盗打了，对不对？他偶然有一个什么祭司走过去，好像有个利未人走过去，都没有救他，但是知道耶稣就说这些人是有罪的，但这个撒玛利亚来抱他的伤口啊，把他带到旅店啊，让他住啊，而且说这个住宿费我来继续给啊，这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所以这是我前几天也刚灵修的路加福音，我最近路加福音刚好快灵修结束，然后也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看到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那个第十章，那第十章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一个事情。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主啊，你把我们这帮弟兄姐妹聚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需要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你自己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常常惹儿女的气，主啊，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没做就不会惹儿女的气，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如果没有始终如一的来警戒教训我们的儿女的话呢，没有给他们一些界限，没有给他们一些限制，我们就是亏欠他。当然我们不要过分的限制，也不能够无限无条，没有条件没有限制，这都会给孩子带来惹他的气，是吧？还有我们没有持续的参与孩子的生活，也会惹他们的气，使孩子们总是觉得我们不太关心他，不太在乎他们。那我们没有向我们配偶表达爱意，我们没有向我们的孩子表达爱意，那这个都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调整改变的。当然我们不倾听我们孩子的声音，也会惹儿女的气，主要谢谢你透过今天让我们这种宝贵时间的学习，让我们都能够更好的去在我们生活中去操练，去更好的去怎么去避免悔改我们那些不作为的那些做一些态度和想法，而导致了我们惹儿女的气，就让我们很好的回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多一点的来尽上我们的本分，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父母，从而也能够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从而也使他们到老都不偏离主你给他们的带领和道路。谢谢你，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缺陷，我们有很多还有亏欠神亏欠我们孩子的地方，求你去帮助我们，甚至也亏欠我们的配偶，让我们继续的悔改在你的面前，从而得到你智慧的带领和保守，从而让我们更好的引导我们去避免我们任何因为我们的不作为而惹儿女气的这个表现。谢谢你帮助我们继续的温习 夜报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弟兄都没有在这个现场，就要请你来帮助，无论是江弟兄也好，还是谢弟兄也好，还是张弟兄也好，甚至周弟兄他们也好，有机会他们自己能够补一下这个课，把这个也能够他们自己能够看一看啊，能够学习关于怎么更好的做一个按照主的经的教育养育我们儿女的一个好的父母。主啊，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也祝福我们中午的午餐，也祝我们下午的学习，把什么傍晚的学习和晚上的我们的展示会都蒙主的喜悦。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好，谢谢。
哎，曹志明，那个买饭去哪里？我跟曹志明去买吧。